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最近几次我没有在准备这个新约纵览的材料，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把手边资料弄好呢，应该已经有相当的成就，相当的理解了啊。所以尤其是约翰福音呢，其实是蛮复杂的，也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不过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呢，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光从这个马有藻跟张西平这些资料看呢，已经可以作为其看出发点啊。所以可能我们照着他念，但念到哪里呢，我里面有一些资料可以补充上去，我就跟你们继续讲。所以你们做笔记的时候可以花一点功夫啊。那很可惜，因为这样的话呢，没有书的人就没法跟，不过请仔细听也是一样啊。那么今天我们讲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讲完以后呢，我们这课就要结束了啊，结束这个学期完结。我就说下个礼拜呢就庆典庆祝一下，每一次上完一门课都要庆祝一下啊。这个庆祝的怎么样庆祝法，我们再想办法啊，再研究一下。
交给班长，
班长还没来。班长今天昨天辛苦了啊。今天因为也是余牧杰长老来这边带领我们这个宣教特会，所以大概很多事情很忙啊。那好，今天我们就读这个启示录啊，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姐妹能不能到我房间帮我圣经拿过来好不好？我今天我在我房间啊，妈，不要紧，我现在就继续录啊。那启示录呢，它的作者很少人出问题，因为这个启示录里面自己有四次交代过他是作者。那么像启示录这样一本书，我想无论什么时候看，就是现在来看或者从前来看，都有一点觉得很特别。我想弟兄姊妹们都读过启示录，虽然不一定读得懂是吧，总读过，读的时候你会知道这跟其他书不大一样的。那像这一本我们说奇怪的书哈，有谁要冒约翰的名来写呢？难以想象有人要冒约翰的名来写这样一本启示录，又没有特别清楚的他要传递的这个教训啊，又没有很清楚的一个相辅佐的一些资料啊。当然这些在内政方面约翰说他自己写的，所以很早的时候教会就接受这个传统啊。那这个传统呢，我想一直持续到所谓自由神学出来的时候，批判神学出来之后，桌上批判神学出来之后才开始考虑有没有其他作者。不过大体说来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没有人怀疑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事实啊。那么外证方面呢有相当不少，因为他的学生啊，还有一些住在以弗所的尤斯丁的作者就是 Justin the Martyr 啊，寻道者尤斯丁，他的著作里面提到约翰写的启示录。那么这个一般的人呢都相信这是约翰最后一本书信。所以我们既然说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跟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可能约翰福音还写的比约翰一书还晚一点，可能先写约翰一书再写约翰福音啊。那么因为约翰一书呢好像是个新的起头，我们上次提过了。那么约翰的著作一共有这五本，一般的了解就是约翰福音呢约翰一书在最前面啊，那么最后一本是启示录，至于其他几本书的次序不一定能够确定。那么这样说来呢，他写启示录大概是主后95年左右，95年之后啊。据说约翰活到将近100岁，没有100岁也有90岁，那么他的年龄呢应当比其他使徒都年轻，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约翰他的表现呢的确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个啊。那么彼得年纪大约跟耶稣基督差不多相同，甚至还大一两岁 啊。那么约翰呢，可能小到上十岁，比彼得小十岁，所以他如果是活到主后99年、98年，都是很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呢，也不过是90岁左右，所以还是可以。如果神给他怜悯，尤其约翰福音里面告诉他，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对彼得说的。所以换句话说，可能有隐含的意思，约翰要在活得相当久，那么也没有活到永永远远，等到主来。所以一般的使徒们的了解，约翰最后一个啊，我们对他们了解最后一个。那么写这本书的时候，如果说是主后95年呢，那不是在尼罗的时候，保罗跟彼得都已经殉道，他是硕果仅存的使徒啊。那么支持这个95年说法的呢，有几个理由。一个呢，就是教会早期的公认啊，都公认这样情形。第二呢，这个他在启示录前面第二章里面、第三章里面提到的七个教会，亚细亚七个教会当时都在，而很难说在那。如果不是95年说呢，这个说法呢，就有人说他是早期写的。那么之后呢，有人推断早到主后68年、70年尼罗皇帝的时候，那理由是他必须用这些手法来写啊。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有几种解启示录的方法，有一种呢是认为已经应验的历史，那就是必须在主后68年以后，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寿啊，把这个666暗指尼罗皇帝啊，那所以推断呢，这是主后68年以后写的，尼罗已经还在的时候不能明讲，所以大概这样情形啊，已经开始了逼迫。那么但是这个说法呢有很多的漏洞啊，我们也看见呢，待会我们会稍微提一下。那这里呢，一般的说法，一般的学者都赞成95年以后，可能是97、98、96这个90几年的时候。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呢，早期的教父一致的公认这是约翰晚年写的啊，那60几年跟90年差了30岁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刚才说了，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当时还在，跟他历史情形相当符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到他写作的地点啊，因为在那里面他提到拔摩岛，那这件事情呢跟窦敏先做皇帝的时候有关系，他开始实行敬拜该撒当作神这个运动大力推行。本来的时候罗马人就是把君王当作神子来膜拜的啊，称他是神的儿子，称他做神的儿子。当然这里面跟基督教信仰绝对有冲突，所以约翰不可能要敬拜这个窦米仙 Domitian 啊。那么窦米仙因此呢把他放逐在拔摩海岛，他把他自己太太都放逐，他太太也大概也是信了基督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说法支持在窦米仙的时候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老底家这个城，老底家这个教会啊，那么这个在主后62年的时候呢，曾经遭遇过地震，所以呢以后又重新建造成为繁华的都市，所以如果是60几年的话呢，这个老底家还没有机会重建啊。我们上次也提到，在讲到约翰向保罗书信的时候，提到以弗所的时候，提到你们要念老底家来的信。那么老底家是什么样情形呢？可能是新建的城市，这个所以呢不若以弗所这样子的繁华，还没有那样繁华情形。所以这些历史的事实比较上来容易支持晚近，就是说更晚的说法啊，更晚这个更晚的这个书信的这个说法啊。所以大概我们了解是96年到98年。那么刚才我提过了，他是在拔摩海岛写的，一般说起来呢比较有多人认同在拔摩海岛写的。那么也有人说他回到以弗所以后，他从拔摩海岛回来的时候再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再修改重新写的。那这个说法呢比较没有必要，而且这样一个印象他所记载的，当时如果不写呢，要在脑海里面留下这么许多印象跟事情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既然看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自己说他在拔摩海岛见到的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即刻记下来， 那大理也没有很多的外物，当然记下来是更容易的。那等到你要过了几年回到以副所再写，这个理论上不太容易，谁有那么大本事把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么多意象都记在脑海里面，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一定是他多半的推测在拔摩海岛就写了，所以这个拔摩海岛的说法比以弗所比较可信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应当是已经在逼迫中间，如果是95年左右的话啊，窦敏先的逼迫已经来临，而且是相当普遍的一个逼迫，所以很多基督徒可能无所适从，很彷徨，而且使徒们一个一个过去，谁来安慰他们，谁来帮助他们，像保罗这样的伟大的使徒，彼得这样最早的使徒都已经过世了，那么现在教会怎么样情形呢？一片一些疑云啊。所以约翰呢，既然蒙神的怜悯，看见启示录的意象写下来是为了安慰这个属主的人，安慰他们，神的计划一定实现。所以启示录呢，它的预言性质一个特别的，就是整个事情的 consummation， 整个时代的结束，让信徒们知道未来要发生事情，而在这些事情中间找的安慰。而最后一句话，我必快来，耶稣讲说主必快来，这个呢给所有信徒人一个安慰。因为你想，如果九十几年的话，离耶稣升天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像我们这样六十几岁的人，如果是耶稣基督升天第一天就生下来，到现在也六十几岁了，不是顶容易看见耶稣基督再来的眼前的盼望，不像以前早期教会以为耶稣即刻要来，那个盼望呢支持他们忍受各样的苦难，那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进入长期需要信仰、长期抗战的阶段，所以约翰写这个启示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这个至于它里面所有的事情意象呢，用意象的方法写明出来，用一种图画呢，很多的细节可以在这些图画里面再补充。上一次我们在释经学这课里面讲到，很多时候神用先知的方法呢，是给他一个图像的语言，在图像里面很多的细节他暂时不能够解开，但是到了时候根据这个图像他慢慢写明出来啊。今天我们下午又要讲预言，会讲这些事情啊。那么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边特别提到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啊，都要再一次的确立的在人间啊。这个所以启示录是说到神旨意完美的实现，这句话呢是一个非常浓缩的话，神旨意完美的实现，因为这关乎历史历代以来神所做工的结果。所以到后来讲的新天新地跟最早神创造的时候那个旧的天地不再一样啊。待会我们会看一个很简单的图表，在里面有一些各种的比较，创世纪跟启示录来比较。那么所以呢，天国在地上完美的实现，也可以说呢天国在人间完美的实现，因为人地上就是人间了。怎么样实现法呢？在启示录时代实现。那么启示录是讲的一些意象怎么样实现呢？这就是释经学上问题，预表的方法来解明。这里呢有一些人呢就把天国等同教会，那这个呢就变成在预言解预言方面一种叫做无千禧年的一种解法，就是说教会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千禧年基本上已经开始了，并不是所谓真正一千年基督在地上掌权，教会在地上掌权就是一千年了。所以这种呢按照历史派的解法，这一定是无千禧年，因为已经降临，天国已经降临，什么时候福音传遍或者说传到哪里，天国就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呢是启示录里面一个解经的方法。所以有些人说神的旨意完满实现在人间，是借着教会已经实现了啊。这个当中经过几千年来看见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启示录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那我们就很难说启示录指的是教会在地上的实现啊。所以这种说法呢慢慢的在这个圣经学者这个阵营中间慢慢的减少，慢慢不再有人持这样看法啊。那好，这本书有很多的特点，也有很多的重要的经文。这21章第三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那么其实呢更要紧的是我们刚开始说讲到这个作者的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拿一节经文来讲到启示录的目的呢，那这就是启示录21章第三节这边所说的。他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个 tabernacle 用的字呢，支搭帐幕与支搭帐幕啊，用的是旧约的观念，用的是约翰福音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就讲了道成肉身 tabernacle 啊，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说他另外一个字 tabernacle 啊，用帐幕的原则说到他支搭帐幕的人间，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所以呢，再一次神的帐幕支搭帐幕的人间啊，这句话呢可以是做帐幕解，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呢啊真正的再一次来到的时候与人同住。所以这是启示录整个的终结，一个最后的盼望跟最后的实现，完美的实现啊。好，那么这里呢我们看看简单的这个我们就读一读，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这句话我觉得翻相当浓缩，相当不错。他说启示录啊为一本旷古的奇书，真的是旷古奇书啊。很少有几本书像这样啊。那如果你看神怪小说，这个不是神怪小说，但是神要把将来隐藏的奥秘必成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要告诉我们，用这种方法，神选择用这种启示录，用 apocalypse 一种启示文学的方法来写，也是有它的道理。因为人不能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到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对很多的事情还是不明白，而且很多事情不到那个时候你怎么样解释不可能知道，我们不可能明白。好比你说那时候有飞机大炮，你怎么叫他明白？怎么有飞弹一下子能够这两天这个利比亚紧张开战起来，这些军系你在约翰的时代不能明白啊。人可以这个高级天象放人造卫星上去，这不能明白的事情啊。所以人造卫星的这个成功，就是某一件事情上来讲，某意义来讲是启示录时代又靠近一步的一个明证啊，高级天象。当然有些人相当的霸道，相当的骄傲啊，自以为跟神可以相比。那我们也知道苏联第一个放卫星上去那种夸夸其词的说法，哪里有神，没有看见，我们已经到月球上看过，没有神，这种说法呢叫信主人心中非常伤痛啊，因为它正好应验了这种预言里面所说人自高自大的光景。那么他说呢，这个张西平跟这个马友藻写，他说在创世纪起头的书卷，所以呢启示录是完结的书卷，有始有终啊。那么在这个两个中间，在启示录里面的神救赎的计划将要实现。那今天我们讲的我们圣徒的救赎是灵里面的明白，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脱离要来的死亡的审判。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的确讲到审判，不能不讲啊。启示录里面的神呢是审判的神，不是那样大能慈爱的神啊。在福音书里面所显出来的慈爱的神啊，借着耶稣基督所表现的，到最后一天审判的时候，他的公义，唯有公义是他宝座的记号。所以这些事情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晓得，因为他是启示录，因为他是讲到最后的结局的问题。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件事情很明显的，就是神得的敬拜，得的赞美是以往所没有的。我们上次在讲有一天晚上我跟着 UC Irvine 的这些学者们提到的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件事情撒旦争取要得着的是什么，要得着人的敬拜。而这个是神撒旦再有权柄做不到的。怎么说呢？因为人生下来，人被造是要敬拜神的，所以他要夺取神的敬拜，是他得取人对神的敬拜。所以一切的事情背后都是神，而这样东西是撒旦没有的。你问撒旦缺什么，他什么都不缺，他的能力比我们更大，他说什么都有什么。他虽然不能创造万有，但是他统管万有，全世界在他的脚下，在他的手下，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唯有一样得不着，就是人甘心情愿的敬拜，得不着的。所以呢他用欺骗的方法得了人的敬拜，就是叫人去拜鬼魔，去拜假神。他在背后说，你看你没有拜真神吧，所以这是实在是拜我，因为这是归给我的权势。所以撒旦所要得到的窃取人对神的敬拜，而在启示录里面呢叫我们看见只有神是敬拜的对象。那事实上我曾经花过一点时间读敬拜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的敬拜。如果你们看过我写的书讲的侍奉这个字哈，这个侍奉这个字它的意义就是敬拜 Betrayal 那么这个在起诉论里面最多讲到敬拜，将来的敬拜是单独向着神而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里说呢，虽然福音书里面还有书信里面有很多的预言，但是启示录是新约中间唯一专以预言事件为主的一卷书卷，当然也有教训啊，可是这个预言很多。那么启示录这个名字呢 Apocalypse 这个呢，这个意思就是揭开啊，揭秘揭宝啊，把底牌揭开，或者你说呢开幕啊，有人把 Apocalypse这个动作呢揭开也用在开幕上面，神把幕后东西拉给你看，你就看见了啊。那这个字呢是根据许多抄本上的第一个字 Apocalypse of Jonas， 就是约翰啊，约翰的启示。其实这个名字不太对，因为约翰的启示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的启示，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也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人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如果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更合适啊。所以虽然讲约翰的启示录，其实它是记载耶稣对他的启示，对约翰启示向他显明。怎么说呢？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就看见那个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啊，把自己启示给他，他就看见这个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啊，这个如同他当年在变化山上面看见耶稣基督这个荣耀是非常类似非常相近的。所以约翰知道是耶稣向他启示向他显现，以后呢耶稣把将要必成的事启示给他，揭开给他看，所以启示录是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么神呢，耶稣基督呢，是揭露了神所要做事情最后的计划。那么关于 Apocalypse 这种写法，这种启示文学写作呢，这里有一段事情呢是相当写的这个学者的说法啊。在两约之间，监约时期，就是当犹太整个灭国以后，到犹太人这个回归最后呢，耶稣基督再来，新约时代开始，所以监约时期是说到犹太人被外邦辖制的时候。这个最出名的可能是马可比战争，是吧？在马可比战争的那段时期，他们没有力量来跟强敌对抗，所以就靠比干写了很多的这种 apocalypse 这种启示文学，为了激励同胞啊，兼顾民心啊，然后呢借着写这样的事情表明他对神的信靠顺服。所以监约时期所写的很多赐经都是用 apocalypse 这个启示文学的题材写的。其实旧约里面也有一卷，像但以理呢已经非常靠近 apocalypse 啊，这以西结也有很多 apocalypse 的东西啊，就是启示性的文学啊，还有撒迦利亚书里也有，这一段不是光光在新约里面启示录才有的。所以当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仍然可能他自己读过很多启示文学方面的东西，可能没有都不要紧，但是呢这种文学的形态还是被人接受的，所以神选择用这方法启示约翰，让他用启示文学的方法来写而传诸于世，这个在犹太人中间是完全做得到完全可能的啊。所以呢因为政治局势越来越险恶，对于他们越来越不利，所以呢他们开始用暗示的启示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ry style 啊，表明他们心里面最深处的愿望跟斗志啊。那么所以呢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也开始写这样的文字啊，从犹太传统开来开始的。约翰在被放逐到巴摩海岛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呢就是这样一种文学题材啊。这个我们在解经诗经学方面呢讲到解预言的时候，上次我们提了一些，不过我们没有详细讲的启示文学，因为这个事情是比较难读的啊。那这两天呢因为要讲诗经学又讲启示录，我自己看了一些呢看得头昏脑胀，真的讲真话，很多事情呢我们脑子记不过来，而且很多的细节很容易忽略掉，所以 apocalyptic 这个 style 非常特别的啊。那么这里底下所说的呢我们已经前面写信的目的里面提到过了啊，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但是这卷书呢提供了一些关于耶稣基督复活为意象中心的一些重要意义啊。那么 提到的天上的宝座，有羔羊，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呢，当然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斯提凡的经历中间啊，他看见这个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跟呢启示录所预表的这个启示文学所写的，他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个宝座上有羔羊坐的。神是没有形象的，但是羔羊的形象在那里啊。所以这些事情呢，讲到基督耶稣最后的掌权，而且说到他的宝座上面牧养他们，所以耶稣基督今天还在掌权。从启示录的眼光跟角度来看，耶稣基督并没有离开他的教会，他仍然在宝座上面掌权，并且有千万的天使服役，能够传递各样的信息，还有地上有神的工作继续持续啊，都跟天上有关系的。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启示录写的东西啊，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也就是非常强烈的暗示，天上发生事情，地上也要发生。天上做了什么事，地上就受影响；天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地下有什么结果啊？特别讲到最后大灾难的时候，都是天上有事情发生了，然后地下有事情发生啊，用这种方法。那也在这样情况里面呢，描写了世界的末日。很稀奇一件事情，所有人都对世界末日，不能说是盼望，说是惧怕呢，也不一定惧怕，因为大部分人相信世界末日它已经不在了。可是人都从好奇的角度，希望知道，也真的想要逃避末世的时候呢，他就转向神啊。那么转向哪一位神，怎么样的偶像都不一定。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对于这方面答案提出来的是最最完整的。我们相信这是出于神，所以他提出来最完整的。其他一切宗教的想法，有各种关于末世预测啊，他们怎么样知道？有些人也是说他见到异象，但是所见到的东西呢，都不像启示录写这样的实在具体，而且有些事情呢，的确你有蛛丝马迹可以判断说，这真是地上要发生事情啊，而且从很多方面看见啊，那个问题的症结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啊，天上发生征战。那么当然他描写的末日最后以审判为结束，审判的结束是救赎工作完成的一个记号，而且呢因着审判过去发生了新天新地，人重新在新造的天地中间掌权啊。那么基督跟他的教会永远在永远永世里面合一。所以以前有一些人王永新牧师就写过做过一样东西，他说从永远到远远做了一个图表，在创世以前，这里面的跟诗篇都有关系。诗篇九十篇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就这找出一个灵感，画了一个图表，从永远到永远，这个两个永远中间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世界。那么到永远以后怎么样又不知道了，在永远以前不知道，在永远以后也不知道，因为启示录写的就到永远，以后怎么样不知道。那童话故事都是说 They live happily marriedForever, 哈，这个两人就永永远远快乐的过的是婚姻生活，这是童话的写法。但真正来讲，永远是什么？没有人可以解释。什么叫永远？永远不是时间的无休止，永远是一种蒙福的状态，一种能够经历的状态，而不是说一种静态的，是一种动态的。那这个永远的意义，我们只有到主那里才会完全明白。当然这个今天我们得了永生，这个永远生命叫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在神的同在里面应当是这样子的，应当有喜乐的，应当有满足，应当有无挂虑，这些都是永远的性质 eternity quality, 不是光是把它放在时间上面。因为光是讲时间的话，如果永世是叫我们受苦，那么还不如没有永世，是吧？如果永世不是无边的无际的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神的祝福状态，那么永世也不见得羡慕，不值得我们羡慕，也不必我们今天付代价，还是快快乐乐吧。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追求快乐，那永世如果不是喜乐，那为什么要有永世呢？这些事情呢，思想是我们非常有限头脑不能明白的。那么另外呢，这本书的重点特别上呢，是时间上是神最后的启示，所以是最后末世最后所见证的心意。神学上呢，是一切预言的总应验，神的国度跟救赎的完成。有一句话应当知道的，启示录里面说先知的灵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 预言的灵异是为先知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当约翰把这句话写下来的时候，他解答了所有一切解预言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为他的答案，耶稣基督是最后的答案。那么最后一点呢，他的第三点，他说正典上是一切启示的总结，圣经正典的完结，意思就是说正典封卷了。那启示录本身是说启示录不可以加添，但是一般的学者早期的教父因着这句话，对于正典呢封卷的时候，也就不再考虑在启示录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书卷可以成为正典的。所以这个变成神的话一个基本的结构到此完成。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呢，叫做内容，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跟接受启示的约翰不能够分开，因为这是约翰传递的，所以传递信息的先知约翰也可以说新约时代最后的先知，因为他所讲的呢封卷之后就停了。那么当然以后在现代时代还是有人得到先知的职分，他们能够说预言，能够有先知能力，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作为作者先知的著作先知 writing prophet 的身份，约翰是最后一个。那么他四次提到五次四次还五次提到他自己是作者是先知，是作者是约翰。那么这本书呢，刚才我们提过末世论呢没有办法离开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提到末世论最多。而有一件很特别的，也许是因为它是启示文学的形态，所以这话里 这本书里面充满了旧约的这个词句跟旧约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无论怎么说呢，这个约翰到底还是犹太人，他有犹太人的一种习惯的表达方式。我们没有看见约翰讲过什么道，因为当他跟彼得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彼得讲道，约翰不需要讲道。等到约翰等到彼得不在了，那我们也没有听见他讲什么特别的道，只有约翰一书，如果你说他是约翰的讲道的话呢也可以，但是他的教训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没有什么深奥的事情。可是一到了启示录不一样了，完全换了一个人，不像约翰讲话这也是有些人怀疑约翰怎么回事，启示录怎么回事。那当然我们的理解很简单，因为这是神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的意象，他只是忠实记录下来而已，他并没有太多自己的意见在里面。所以这里呢对于约翰所想的这些启示录的问题呢，旧约里面的资料呢，旧约里面的习惯，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那么尤其他喜欢用一些很特别的数字，三七十二，七跟十二都代表完全，十也是一些数字的标记。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呢仔细读启示录就知道，他所指的事情是有一种这种叫什么？一种symbolic 象征性的意思的，象征性意思在里面。上次我们讲释经学提到这些问题，启示录很多特别字。那么底下呢，我们要字哈，这个包括天国、愤怒、得胜、羔羊、真理啊，这个都你读都会读到。那么读启示录呢，有困难。这个困难其实不是大纲上面，因为大纲很容易分。怎么说呢？在启示录一开始已经告诉你，约翰说他要把所看见的事情呢，用三个层次来表明。启示录第一章就告诉你他怎么写这段经文，写这本书的。他说呢，他要把所看见的事情啊，有些是这个将来事情，他说将要必成的事；有些呢，他所说的是这个，我们读一下啊，这个第一章里面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启示录的这个解经呢，解经的大纲非常简单的，解经大纲非常简单，是怎么呢？ 就是这样翻转事情，一件已经实现，一件已经实现的事情，还有一个将要必成的事情，就是这样分三段。也可以说呢，这个分法呢，因为根据启示录自己所写作的情形啊，所以这个大纲呢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分啊，就是照着他所告诉你的分。问题不在于怎么做大纲，而在于怎么读这些内容。这个读这个内容呢，就产生很多的困惑啊。所以呢，约翰所写启示录，你看任何一本启示录都是这样分的，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看见事情，现在看见事情啊。前面引言之外呢，第一段一定是所看见事情，这是指的拔摩海岛的意象啊。还有呢，这所看见事情，现在的事就是清教会的事情，还有将要必成的事情，所以一定是这样的。看见什么？现在发生什么？将来要发生什么？看见的事情跟现在要发生的事情，可能包括已经完成的事情，包括一些历史啊。最要紧的、最长的一部分，从第四章以后，将要必成的事。所以启示录后面很重，前面很简单。那这本书信写给七个教会，是当时教会所就有的，当时的亚细亚教会所有的啊。那写给他们目的，兼顾他们，我们已经说到了，而且指出神对于每个教会的认识啊，教他们知道。因为当他们看见书信的时候，一看，如果我是比加摩教会，一进看见这个教会是当时耶稣所讲的光景是这样。既然神他的眼目如火焰，能够看见教会一切情形，那这个约翰所带来的书信，我们有理由要接受。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